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全面内斗，一触即发，李强仕途恐生变。上海大饥荒引发骨牌效应，中国多地出现民众抢购潮。 Brooklyn 地铁站枪击案疑犯被捕。普京称俄乌谈判咸死胡同。李家超报名参选，提名票未如预期，中联办被问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上海疫情失控，中南海罕见派兵进驻上海，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亦急赴上海，直接向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传达习近平的指令。专家分析上海疫情引发的乱象，令到本来有望在二十大入常的李强仕途恐生变。由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大爆发，不断激增的感染病例，令到上海的防疫政策在三月底大逆转，从所谓的精准防控转为分区封控，后来又升级至全域静态管理，全面封城。随后大批中共军人武警进驻上海，新浪微博传出大量军人赶赴上海的图片和短片。有上海市民在网上透露，一些小区已经被军人接管，有持枪的武警驻守。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和美国之音说，北京当局派遣军队进驻上海是对上海市委的不信任，习近平怕上海出事出现暴动，所以提前部署军队，拘调的全部都是外地人，因为外地人对上海人没有感情，可以随便捉人打人。与此同时，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近日亦赶赴上海督导疫情防控，并直接向上海政府官员传达习近平的指令，要求动态清零不动摇。《华尔街日报》4月8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起初放宽了对上海的防疫管控，试图在上海探索与病毒共存的新防疫模式，但上海感染病例激增，迫使当局恢复严格管控。上海疫情失控，现任市委书记李强的仕途恐生变故。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任省委秘书长，是习的大管家。上海市委书记这个职务被公认是进军中南海的跳板，习近平、朱镕基、韩正等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李强曾被看好在今年中共二十大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甚至可能接任副总理的位置。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和美国之音说，如果上海疫情在短期内无法获得控制，李强的仕途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冲击。哪怕他李强是习家军，由于防疫不力和问责制，二十大可不可以升上位，显然他是蒙受到阴影。李强日前到上海某小区视察，网传短片显示小区居民当面指责他抱怨物资不够，令李强十分难堪。中共在上海实施的封城政策引发大饥荒，居民无论贫富都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经济学家朗咸平的母亲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去世。中国太平洋证券高层韦贵国因封控猝死于脑溢血。由于害怕遭遇上海的封城措施，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正在抢购并囤积必要的生活物资。随着传染性极强的 Omicron 疫情在中国多地爆发，居民纷纷涌向超市囤积日常必需品，担心出现类似上海这样的严格封控情况。中共坚持的清零政策导致上海的食品配给和医疗物资短缺，激起上海2500万居民的不满和愤怒。《华尔街日报》4月13号报道，星期二4月12号上午，在上海以西约两个小时车程的工业中心苏州，居民蜂拥到超市抢购方便面和其他食品。几个小时之前，当地官员称将对苏州进行区域核酸检测。三月底以来，苏州的新冠病例数量增加，当局在星期二下午称，截至星期二下午三点发现了31例感染者，多数可能同上海疫情有关。苏州的一名居民星期二购买日用品，但是买不到， 后来在网上问是不是全苏州的人都在这里团赛。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易网4月12号发布了一个短片，显示苏州居民正在某个超市抢购物资，该超市很多货架已经清空。在北京最近几个星期，一些小区因发现感染病例而被封控管理。在北京一些地区的超市，卫生纸、罐头食品、即食面和食米近日亦被一扫而光。居住在北京的 Zhao Yuxi 现年32岁，他说看到上海情况变得越来越恶劣，上星期初他开始囤积猫粮，随后他又囤积了急冻包子、急冻水饺还有食米。在中国南部富裕的大型工业城市广州，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女性站在她屋企的厨房里面，身边有很多个发泡胶箱，里面装住菠菜、卷心菜还有新鲜猪肉。这段影片的观看数量超过了25万次。影片中的这位女性责备她的女儿嘲笑她囤积物资，她引用兵书上的话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媒体注意到此前广州封控时囤积物资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数在网上购物，但是有过网上抢不到菜的教训之后，年轻人也加入了抢购潮。4月13号下午2点半左右，纽约市警察局宣布 Brooklyn 第36街地铁站枪击案的疑犯62岁的詹姆士 Frank Robert James 在13号下午2点左右在东村被捕。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说，星期三较早时候警方收到举报，有人说他们在位于东村东六街和第一大道的一间麦当劳看到了詹姆士。当警察赶到时，詹姆士已经不在那里。很快警察在几个街区外位于圣马克广场和第一大道的位置上追上了他。据称当警察逮捕他时，詹姆士没有反抗，他目前被关押在第九分局。警方在下午的新闻会上称，嫌犯星期二在地铁站开了33枪，警方在案发后不到30个小时内在街上捉到了疑犯。联邦调查局 FBI 人员表示，现在詹姆斯面临联邦起诉，目前整个事件仍在调查中，他可能被指控暴力攻击大众运输系统，面临无期徒刑。根据纽约当地媒体 NY Actions 星期三下午2点左右在推特发出的一段短片，一位疑似詹姆斯的疑犯双手被扣在身后，疑犯被大批警察围住带入警车。根据 1010 Winds 稍早的报道，在枪击数小时后和疑犯捆绑在一起的地铁卡 MetroCard 在 Brooklyn 显示刷卡，该地铁卡和詹姆斯的信用卡是一起使用的。消息人士称，感令到调查人员相信在星期二上午8点30分左右枪击事件发生后，这名62岁的男子可能仍然在交通系统内。地铁站枪击案导致10人中枪，至少16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不过情况稳定。出事地点在 Brooklyn 华人区日落公园社区内，据警方早前讯息，疑犯身穿类似 MTA 制服的黄绿相间工地背心和灰色连帽运动衫，犯案后他曾乘坐北向 R 车逃跑。詹姆斯星期二的袭击事件中使用了一支9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格洛克手枪，警方说因枪支被卡住阻止了进一步的屠杀。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手枪、弹夹、斧头、汽油液体、烟花和引线，随后警方发现詹姆斯停靠在出事地铁站之前 King's Highway 站附近的一辆 U-Haul 面包车，里面有锁匙、衣物和一张信用卡。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4月12号表示，俄乌谈判陷入了死胡同，并警告他的西方的敌人，如果西方继续令乌克兰的局势恶化，将引发全球饥饿和物价的持续上涨。同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谴责俄罗斯引发高物价时，宣布普京在乌克兰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据国会山网站报道， 普京星期二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俄罗斯沃斯克托尼航天发射基地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陷入了死胡同。他同时承认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见到了些少效果，但声称俄罗斯的经济足以应付，并拒绝因此而停止战争。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俄乌谈判中涉及克里米亚、塞亚斯托尔波和顿巴斯关系的问题都被剔除，因此谈判陷入了死胡同。他还谴责乌克兰方面违反了早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谈判期间达成的协议，特别是关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协议。普京说，乌克兰方面实际上违反了在伊斯坦堡达成的协议，而且现在他们不想讨论克里米亚或者顿巴斯的问题。事实上，昨日晚上他们向我汇报说，乌克兰方面又改变了他们的立场，但是这种不断改变立场的做法令我们无法在谈判过程中取得某种或任何进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进入了第六周，双方在冲突开始后已经举行了数次会谈，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普京仲表示，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取得了某些效果，俄罗斯不得不将央行的利率提升到20厘，虽然最近几日又降低翻些少。普京仲在演讲中表示，俄罗斯政府在当前情况下需要分配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俄罗斯经济。他并声称将同未参加西方政府制裁的政府联手应对这个问题。全球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政府或者能够暂时稳定俄罗斯的货币，但是将会难以应对该国经济由于制裁而引发的大规模收缩。作为北京唯一支持的特首候选人，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13号提交786个选委提名报名参选特首选举，不过提名人数低于预期，包括多位建制派人士未有提名。有评论认为中联办可能有人要被问责。李家超星期三早上在竞选办主任谭耀宗、副主任陈清霞、吴敏华陪同下，到中环爱丁堡广场的选举主任办事处报名参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提交786张选委提名即获过半数选委支持参选。被问到至今仍未公布政纲，他解释宣布参选至今只有几日，取得选举提名票是第一步，正收集意见撰写政纲，会尽快完成并公布内容。而我亦是一个务实的人，我希望我所写的施政理念和措施能真真正正落实。提名期由4月3号开始至4月16号结束，由于4月15号和16号是复活节假期，故提交提名表格的限期是4月14号下午5时。每名候选人的提名需由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作出，其中需包括选举委员会的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当年取得580张选委提名票，以777票当选。前特首梁振英只取得305张选委提名票，689票当选。当年的特首选委有1200人，今届选委就有1500人。李家超的提名人数虽然比林郑和梁振英多，但今届没有竞争对手，是唯一的参选人。外界一直估计提名票会相当多，但似乎逊于预期。专栏作家尤清源分析指，按比例来讲，李家超提名还比不过当年的董建华、曾荫权，证明很多选委没有归边，他直言中联办里面可能有人要对此负责。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